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莫飞的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4月20号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们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当然五花八门了。那每个月呢，除了会有一次的科学人杂志的单元，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新知。另外呢，有一个礼拜呢，我请了潘怀宗老师呢，为大家呢提供了医学新知，这是非常长时间的叫好又叫座的单元。另外的2到3周的星期二呢，我请了各科的名医，针对呢人身体上面的各种的疑难杂症啊，都请了各科别的名医啊，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做最专业的分享跟提示。不管是自我照顾或者是照顾家人，这个单元呢都非常的重要。好，上个月我访问了呢的新北市呢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刘灿宏刘副院长。我想访问他，当然大部分呢，因为最近这些年医界的朋友们，因为出版社常常会找他们，觉得哎，你们是这方面的权威，那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这些呢专业呢能够用出版的方式，有时候可以当摆在案头上面呢，当做自己的自我照顾的 guidebook。这种的专业的书籍呢，会比你去有各种身体病痛自己去查网络好。我最近有一首英文歌在告诉你，就是说不要生病的时候找网络，因为你会把自己给吓死。就是你任何你找网络，你都发现你都快要死了。如果你有任何的病痛，你先去查网络，你就觉得每个病痛都很严重。但是找专业的医师或者借助专业的出版品帮助你正确的理解事情呢，是必要的。那上个月呢，因为我拿到这本书啊，就是慢氧功能激励，就是我们的肌力肌耐力，但是呢慢氧功能肌力呢，希望厘清那很多呢我们在养生上面的尝试。当然就是说的肌少症，严格讲起来很多人不把它当作病，在过去也不会，在过去肌肉就少嘛，苦了背背起来，或者是呢走路慢慢的，或者是觉得呢很多的动作呢都很慢，要握重的东西很困难，这些你会觉得那是老化。坦白讲，在几年之前的时候，没有人把肌少症当作这种病，所以因为肌肉少而去找医生的，我相信少之又少，大部分就觉得就是老化正常的。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观念上面变了哈，就是说肌少症不止它其实是一种病，而且它是非常长期的慢性症状，它跟你的生活形态有关，跟老化当然有些关系，老化一定会导致肌肉量的减少，可是呢跟你的生活形态啦、运动习惯啦等等的都有呢密切的关联。尤其到你中高龄了之后，比如到唐家龙这年纪，当你肌肉少了之后呢，你的生活品质会大幅的下降，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所出现的意外的风险会大幅的提高。尤其你活动力降低了之后啊，你连你的社交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生命当中很明显的早衰的症状，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好，那因为呢刘灿宏副院长呢，他以及呢他的一些的同业们，那他们共同呢由天下杂志呢请他们呢撰写了这本书《慢氧功能激励》，厘清你一直误用的养生常识，用正确的医学营养运动科学，那来击退呢肌少的情况，能够让你的筋骨强健，减少酸痛，让你的慢老同时呢又拥有活力。上个月呢访问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观念呢是没有谈到的，所以我呢就再请了刘灿宏刘副院长冒昧请他呢再来节目，来我们来继续呢来谈呢功能激励的问题。那在我们现场的新北市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刘灿宏刘副院长，欢迎。
唐大哥，各位飞碟联播网的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跟你聊的时候，我虽然我坦白讲，就是对于肌少的问题我注意了很多年，那有关的出版品啊、医生啊，我也访问过几位，看过一些，对肌少大概是有一点点的概念的。可是上个月我在跟您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惊讶，就我觉得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接受到一些 新观念，或者过去我自己认为观念不清楚或者错误的。所以我觉得呢，找副院长来呢，再跟大家呢更深入的分享呢是有必要的。上一次我们大概把一些基本上肌少症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概念性的东西大概都跟大家呢 介绍过了。我刚刚讲跟遗传会有点关系，跟你的生活形态有关，跟运动有关，甚至可能跟你的这些我刚讲遗传的基因啊，多少都会有点关系。好，不过终究我们希望能够到了中高龄的时候，能够维持活动力很重要。你想，如果活就要动嘛，如果你不能活动的时候，长寿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一定还有很多你在临床上面认为可以让肌少的症状减到最轻，能够除了长寿之外而且有品质有活动力。好，今天呢剩下的时间呢我就交给刘尚来，今天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刚刚这个唐大哥讲到很多就是生活品质那我这几年这样子慢慢做下来我会发现真的是肌少症是我们确保我们高龄就是65岁之后生活品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基本上没有了肌力，不管是出国啦、日常的家庭生活啦、日常的这些功能大概都没办法做了。所以我想有几个迷思，我想跟大家来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厘清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慢这件事情，走慢。那事实上我父亲在过世之前就是我就发现，哎，奇怪怎么越走越慢。那当时会觉得反正走慢嘛，就是我们人到了一个年纪就慢慢走比较安全啊，比较不会跌倒啊。但是慢这件事情，走得慢，我们上次讲过，在肌少症在肌肉流失的时候是快肌先流失了。也就是说它最大幅度的流失就是快肌这一块，你越走越慢的话它将来你就快不起来了。也就是说你肌肉就大幅从这个我们的第二型的肌纤维，就是我们快肌就大幅的流失。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上次提到就是在日本他们的诊间啊，他们在测这个老人的功能的时候，他是有测跑这件事情的。当然跑是安全性的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子让他测试，因为假如说跑不起来，其实就这个部分是很早的。那尤其是我们针对一些老人家，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习惯性就说慢一点慢一点，小心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比较重要。但是适度的走快一点啊，或者说让他提重一点，我们常常看到老人家一提重就哦不行不行，万一那骨头怎么受伤了不行。给他走快一点，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下给他稍微提重一点，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我想就是这个第一个迷思啊。就是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让比如说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快走。快走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是去散步，所以我觉得散步对肌少症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用的。
散步是没有用的，
散步是没有用的，就基本上那它只是帮助消化，心肺功能或许可以，但是假如说散步对训练肌肉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假如说你要真的是今天是听了我们的这个唐大哥这个节目说，哎，我今天是要练肌少症的话，你必须要走快一点。
好，因为我相信上个月我们访谈完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的病人到诊间呢慕名而来去找你，我想今天访问完之后应该会更多。不有我们刚谈的这一段有几个问题要先厘清一下，就是说上次我们没有问到的什么叫快肌什么叫慢，因为大部分人对肌肉的结构不了解，肌肉就肌肉嘛，还什么快肌跟慢肌，就算我知道什么是快肌跟慢肌怎么去锻炼，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搞不清楚。到了中高龄的时候呢健康就好了，能走能动就好了，没有想要让自己呢变得多么的厉害。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快走慢走，快慢怎么定义。我说在人之常情嘛，看到家里面的老人家当第一个怕跌倒，你因为你知道一跌倒就很容易出大事情啊，所以本能的就会说慢一点小心一点，我们就是不停的在提醒老人家慢一点小心一点，甚至于抢着帮他做事情，不要让他提重的，不要让他好像很操劳，因为那种的提重物啦，然后那种的操劳的形象我们就觉得好像命不好，所以就会觉得呢就尽量帮他做。那当这些观念今天来看是错的，可是第一个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快慢怎么定，我们要跟老人家讲说，哎，你不要光是慢慢走啊，你要走快一点，那快到怎么样的地步，在 又安全又能够让它有效的提升它本身的肌耐力的情况之下，在执行上面要怎么做？
嗯哼，好，我现在强调一下，就是快肌跟慢肌的部分、慢肌它基本上是负担我们平常坐着或是站着的时候不动的时候，它的维持我们身体和平衡的这一个这些肌肉、那这些肌肉因为平常我们都会用到、所以这部分我们比较不担心它会流失、但是快肌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的、它事实上是快速反应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平常到后来很少做，我先岔题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的确是看到很多人自从家里请了一个菲佣之后、反而老人家退化得很快，
对真的，因为很多都菲佣做完了，
对，就觉得说啊，都钱都请了、就不给他做就白不做了，
对，我想这个是很多人更大的问题，说我宁可希望你请个外佣啊，是在旁边的看着他，照顾他。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外佣都坐在旁边，都不做事。不，有的时候让老人家做。
对，就是我们以前在更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在训练这个病人到底中风之后他可不可以出院，那我们就安排了很多活动，那就是你要自己要能够穿衣服啊、吃饭啊等这些的、那这些事情呢，慢慢随着大家基本上中风的病人出院之后都会请外佣之后、这件事情大概就我们就没有再测了、那就发现呢，这个命越好的这个有了外佣之后他主要功能退化越多，就回家只是就是来做复健的时候呢、可能这样手转一转啊，然后走平行杆啊、这些是不好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外佣在能够在旁边，假如外佣的话或是我们自己，其实像唐大哥说的没有错，其实这个礼拜就真的蛮多病人就是这样子听了这个节目过来、那我跟他说很好，你今天陪他过来，事实上他运动的时候你就在跟他在旁边走、那对他来说走快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正常速度而已啦、就是一定要跟在旁边啊、就是我们老人家除非是跑，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跌倒，那才有危险、那假如说只是走快一点还好，他不会突然会就这样整个倒下去，他事实上他也会慢慢的往前冲的时候你拉住他就好，所以跟着他旁边、这样就没有问题、
不过也应该在挑安全地方吧，
那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的
跑道，学校的跑道最好
那个是最好的，
对，因为那种现在几乎都是弹性跑道，
对对
对，你跌倒的时候坦白讲了，擦破皮有时候会啦，但是比较不会受太严重的
伤，对对对对，现在很多的像比如说这个大的运动场、像其实在上面跑的人不多，但是在上面走的人是很多的、那现在学校都有开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再来就是说其实第二个事情是有些年纪大的人他很忌讳去拿拐杖、但是其实他
不好看，
对、但是他假如说是拿那种类似那种登山杖两只手那一种的、两只支撑的那个部分是好的，他平常可以不用拿没关系、但是走的时候他是可以这样子动的、那这个部分对他的安全性也会增加很多，
手也动到，
而且他自己会觉得、很安全，他才敢动得快、
那个因为这种的两手的这种的登山杖它还是可以调节长度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我知道像很多的运动器材行都有卖，比如说甚至 Costco 也有买，所以你可以呢配合老人家的需要了，你可以买。第二个就是说在旁边，如果在旁边，因为老人家如果走快或者是慢跑的时候，第一个他可能平常没有，但今天听了之后他说好，那让我们家老人家呢开始呢走快一点跑一点，那你在旁边你一定要去看着嘛，要
跟上
要扶住要跟上，这个时候要怎么在旁边去帮忙？
我建议是在他的左前方，你不要跟在后面、因为他跌倒一定是往前的
左前方
所以你最好是跟他的左前方、就等于说是有点是在他前面、不要说拉着他走，但是在引导着他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这我想跌倒的时候至少你适时的就可以挡住他了、那假如说像这种拐杖的部分其实是还蛮实用的、其实不要说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即使是我们叫中高龄的人、爬山的时候现在我看的也越来越多，
对，
而我们也非常推广、这部分就是刚刚讲的、手其实也运动到了、我们手脚并用，第二个是也减少我们的膝盖的负担、上个礼拜讲叫爬山的时候这个东西的话膝盖的这个酸痛程度会减少很多、好像类似这个部分，
对了，因为我们讲登山杖大家可能会不然就是它比较像是在滑雪的时候用、用的那两只、在滑雪的时候除了你脚上的这个滑雪板之外，另外手上已经是两手各一只，那个是呢操作 方向或者增加呢 速度用的，好，那种呢像是滑雪杖一样的，现在在很多登山的场合当中方便你呢就是固定，尤其在登山的过程当中，老人家如果能够适度走一些有坡度的东西应该是很好的，
很好的，我想这个、 这个也是 很棒的建议啦、嗯嗯、那第三个我会建议就是其实是立定式的脚踏车、嗯、这个很棒，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们走路啊、嗯、你快走你担心跌倒、嗯、那立定式的脚踏车是不会的、嗯、那你可以设定它的阻力可以稍微让它
困难度高一点
紧一点、嗯、那这样子的话事实上它这个训练效果是很好的、嗯、
有点像在登山的感觉，
对对对、嗯、那这个就我上次提的就是假如说能够在前面再加放个电视的话、哎、他就看着电视
嘿，
或者说听个广播、嗯、他就按照这样子做的话他一听就是一个小时，就一踩就是一个小时、嗯、又安全，那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嗯、
那现在像这种立定式的脚踏车有一种还是就是比较是坐式的往前踩这一种、嗯嗯、那种是更安全的、啊、那包括他的手可以拉着、嗯、他更不会跌倒了。
哪一种比较好，有没有说哪一种比较好，
坐就是人是斜躺往前踩这一种的会更好、
嗯
啊、这种的稳定性会更高，那在医院大概用到的都是这一种、嗯、那假如说是这种立定式，因为它比较高比较像是我们年轻人在踩的、嗯、那这种有时候稳定度啊，万一老人家真的跌下来还真的会有危险、
嗯、
所以我会建议假如说家里有这个我们的长者要用的话、
嗯、
是这种是靠背式的脚往前踩这种是最安全的、
嗯、
那这种你可以调很多的 program、
嗯、
就是说你刚开始调松一点，那慢慢就越调越紧、嗯、那甚至他有时候还会你刚开始的时候松然后慢慢紧松紧，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伏这样子、嗯、他就有一个困难度了，这种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全身的肌肉里面最容易训练或是最重要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四头肌、
嗯、
就是我们的大腿这个肌肉、嗯、那大腿肌肉你其实你除了刚刚讲用走的之外、
嗯、
事实上脚踏车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嗯，好，但这个其实都不难办到了。
对，
不过我提醒就是说从没有运动到要透过运动来 找回或者要能够维持自己的肌肉量，不要抱虎平和、哦、慢慢来，就是因为本来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暴饮暴食，然后能够有进度，然后呢持之以恒，这个比较重要。但毕竟是老人家，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要求他从没有突然间变得好像的生龙活虎，那个呢风险很高，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跌倒，而是肌肉也容易受伤，骨头受伤了之后呢都不好，反而呢会伤了他运动的这种的热情、
嗯、
所以呢能够陪伴他刚刚的这个提到的，就是说刘医师提到的，你在他的左前方陪他的时候，除了看着他之外跟他讲话，
嗯哼，
那个对，其实老人家如果有人跟他讲话，他的兴致就会高很多。大部分老人家对生活百无聊赖，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所以跟老人家讲话要有人有耐心跟老人家讲话，那个呢是很重要的，对他运动的热情会提高很多。好，那有在速度上面来讲，我们有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判别的量表？
没有
、嗯、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让他自己觉得有一点喘、
嗯、
我们只是用这个他的我们叫做喘的程度、
嗯嗯、
就说你不要走了半天就跟散步一样，就今天走回来呢这脸不红气不喘、嗯、也一点流汗都没有，这个就是不够哦、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散步、
嗯、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有点喘，就是那个走到真的是刚刚要聊天、哦
嗯、
大概你没办法聊得太起劲、
嗯
啊、就是聊的时候可能聊到、哎、可能快稍微喘一下、哎、大概这种速度、嗯、那每一个人的快慢就不一定、
嗯、
那有些人可能他是走的就是我们正常的速度，他已经很喘了 OK 那这样就够了、
嗯、
我们不用去设定一个绝对的速度说他一定要走到多少、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运动建议就是他的喘的程度就可以了、
嗯嗯、
那这个喘也不要真的很喘，连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至少你可以说个大概三五个字的一个句子大概是没问题，但是一直聊天是不够的啦、
嗯
啊、就是可以稍微让他再喘一点，我们是用喘来决定的、
嗯、
那当然有时候测量心跳就比较麻烦了，心跳大概就是大概130跳以上了。
对，这是我想问你的，就我们年轻人运动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要333嘛、
嗯、
一个礼拜要三次然后30分钟心跳要130、
嗯、
老人家我们要用这个标准吗？
因为老人家本来心跳率就比较高、
嗯、
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是很快的、
嗯、
然后他们很快上去，那基本上他们这个因为他们的、嗯、我们这个 range 它就变得比较少一点了、嗯、他们说他们平常休息静止的时候有时候就已经大概到90几了、
嗯
啊、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但是我们大概很难边走边测他的心跳、
嗯、
那现在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带一些手表，
是、
啊
嗯、
这个穿戴式的装具是可以的、嗯、他可以看一下，大概其实也不用真的到130、啊
嗯、
我觉得大概120-130都可以、
嗯、
都可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嗯
啊、就找上那个手表那可以看的话他还是会觉得好玩、嗯、因为这部分有时候像这些穿戴式的装具他马上你走完之后就告诉你、哎、今天这个距离你走的是几公尺哦，他还有坡度他会告诉你、嗯、
比较有成就感，
对，你的心跳是多少、嗯、他都一起给你，其实就是 是有个回馈，
嗯，
哎，他就觉得哎好玩，那明天我再克服一下，我今天明天要比今天走得更远，
嗯，
那有一个回馈，他就会觉得哎这比较好玩。
对，这种的穿戴式装置很多已经第一个可以量心跳、量血压，然后测你的走的步数等等，这些都可以办得到，因为透过蓝牙，只要你有手机，有数位手机之后呢，老人家这些的运动的记录都可以透过蓝牙传送到手机里面。对老人家来讲，除了能够感受到那个运动的目的性，然后因为有统计的资料，他会得到一些的鼓励，那你事后呢要去，因为老讲老人家运动的时间跟年轻人的作息可能会背道而驰，
嗯，
老人家运动时间比如说经常都是在清晨的时候
一大早，
那那个时间第一个年轻人正是准备要出门上班，在忙小孩的时候，所以你说要配合老人家去运动，那个可能对很多的 年轻人恐怕办不到，所以他可能自己去啊，那也没有关系，或者是呢有外佣陪，那重点是你可以留下一些记录啊，这比较重要，事后呢可以去追踪。好，这个是呢是属于呢老人家的运动的部分。刚刚呢刘医师呢特别提到，就是说不要光只叫他慢，有时候他需要快一点，快的时候呢才会有运动的效果，那个呢快肌呢才能够呢找得回来，然后有一些呢辅助的工具啊，然后呢当他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呢觉得不无聊，因为老实讲运动是很无聊的，累喘，然后在当下你会怀疑人生，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苦，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点乐趣感。好，来，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新北市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呢，刘昌宏刘副院长，这本书呢，天下杂志出版《慢养功能激励》。你书你可以自己找来看，里面呢大概都讲得蛮清楚。但是实务上面来讲呢，有几个今天特别请刘医师给大家做几个提纲挈领式的迷思的提醒。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请教刘昌宏刘医师。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楼。当人越来越长寿的时候呢，当然我说了长寿一定要附加两个条件，否则你的长寿就是一种诅咒。你要附加两个条件，就是当你长寿，命变长了，现在的平均余命呢，女性到83岁多，男性呢78岁，平均超过80岁，台湾人真的很长寿了。那80岁，如果你到了50岁以后呢，你就开始呢准备你的后半生，你的下半场。那除了长寿之外，第一个健康要够，你要够健康。第二个，你的我不是要有财富，可是你的退休准备，你的财务经济上面来讲要够。或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金钱财富去支撑你，也没有足够的健康去支撑你，那活越久你就越痛苦。好，所以这个因素呢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维持健康，过去大家觉得啊，就不要生病，不要罹癌，不要开刀，不要住院，不要有慢性病就很好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很少注意到的，你的活动力，它除了跟你的总体的健康有关，它还跟你的生活品质有关，甚至跟你的情绪有关。所以因为它是综合面向的，所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力呢至关重要。好，那这可能呢跟你的这个就是说呢营养啦、运动啦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或者是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习惯呢都有关。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新北市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刘昌宏刘副院长。好，这本书呢天下杂志出版《慢养功能激励》，你可以到整间的直接去找刘畅报飞碟早餐的听众，他一定会特别的另眼相的，没有开玩笑的。医生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好，不过呢你可以去找刘畅刘医师呢问清楚，多了解一下。我说了长寿之后呢，晚年的活动力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动到你的最后的那一刻，而不是有很长的时间卧床。因为你没有活动力之后，你就想，我觉得最惨的就是那种长时间卧床卧个5年8年10年，哇，那个照顾人很辛苦，老实讲躺的人难道不辛苦吗？更痛苦。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希望能够打破一些迷思，包括慢，不要动不动叫老人家慢，不要怕他累，不要怕他拿东西，不要怕他呢要自动自发的要去做点什么，就是他想做的时候顶多你在后面跟着他保护他一下，但是他想做你就让他做，这我的态度了。还有呢，
OK， 所以刚刚我先 echo 一下这个唐大哥刚刚讲的，这真的是长寿脚不健康的话变成诅咒。
嗯，
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因为我是做复健的嘛，我在 门诊或是住院就是很多这样子的病人。那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各种的慢性病真的越来越早、
是
大概五十几岁就一堆我们中风住院的个案，你看、那他还是我们的现在医疗还是可以活到八十几，
对啊，
那这样有三十年的时间他可能都不太方便
啊，真的很痛苦啊。
对对对、我想这个部分那我再来分享第二个哈，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五十岁之后很多人或者很多人退休之后就想我要吃的养生、以前的话呢因为上班嘛，所以我就说外食多那等等这一些的、那再来会吃的很养生、那到底养生这件事情对我们以后好不好、当然养生这部分就是当然我不是叫大家说你必须要回到什么大鱼大肉、但是过度的养生实际上是现在知道是不好的、有些人就是我们以前常听说什么、年纪大的人呢就是清粥小菜、早上就是一些酱瓜酱菜、反正这个味道重
清淡一点、
清淡一点、但实际上太清淡了，
少油少盐不要味精。
对，你看假如说这个清粥小菜这样下来的话蛋白质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所有的长辈、到一定年纪之后每个人都是瘦的，很少还能够维持胖的、就发现、年轻的时候减了半天减不下来，结果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呢，他自然就下来了，因为他连肉都不见了、但是脂肪不会减哦所以那自然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太养生这个饮食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假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部分、所以不要太忌讳吃肉了。当然有很多人说怎么吃肉就是胆固醇高，吃肉三酸甘油脂高，吃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慢性的疾病等等的，但是肉的部分假如说是优质的蛋白，不管是我们的从动物性或是植物性的，这个肉的摄取是跟我们日后的肌少症、当然没有那么单纯是吃肉长肉了、但是它绝对是我们蛋白质非常重要的肌肉的来源、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到这个足够的这个蛋白质。
那所谓足够大概是这，
对，你到了，我这样讲就是比如说
年纪大了之后坦白讲你的胃口也会变小一点嘛、那容易饱，吃不了多少，这很正常。所以你说吃肉要吃多少，因为一般过去的观念都是觉得很多吃青菜啦，然后胆固醇，因为你只要一健康检查发现哇三酸甘油脂高然后胆固醇高，你就紧张的要命，医生就跟你说哦你有高血脂哦，那你有这种高血压啦，有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你听得吓都吓死。我想大部分老人家都会说我宁可呢第二天呢莫名其妙死了我也不要中风。因为大部分人大概都会这样想，可是但是中风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啊，跟你的血浓度，为什么大家现在谈血栓很害怕，因为这跟中风有关啊。那肉类如果要维持蛋白质要让你长肌肉，要怎么样去摄取适当的蛋白质，肉类要吃多少，吃蛋有用吗？
好，这个就是我现在来厘清一下，就是、比如说高胆固醇血症好、就是胆固醇太高、三酸甘油脂太高，或是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胆固醇这些问题，那当然大家第一个想到是我饮食吃错了才会高、那其实这几年的观念已经慢慢在修正了、就说事实上可能跟吃的没什么大关系，
都是先天的，对不对？
对，都是遗传性的。
对，
就是我们从肝脏里面，我天生我们、你看到一个家庭，
他
从爸爷爷爸爸这个一路下来、通通都是高血脂，也就是说是遗传性的部分远大于是你吃什么东西。那像这一类的话呢，不是说我们基本上就不用去管那个高血脂症、一样的，这个高血脂症它还是会导致中风，它会导致这些、但是你不要就是只一味的去控制你的饮食、那你就会搞得你每天只敢吃青菜，
紧张兮兮的。
基本上假如说是我们家族性的高血脂症、那就真的要用药了。那事实上我自己我们家庭也是、像我其实我才六十出头公斤、我们家我的兄弟们大家都是瘦巴巴的，但是我们的胆固醇都是基本上有时候都是270、我哥哥还是曾经到300，就基本上那是属于家族式的、那这个你在饮食控制也下不来。我哥哥真的是例行了两年的时间，他也吃这个人家说什么一些健康食品、也好两年完全下不来，那用药物还是可以下来。所以像这种是属于遗传性的、你就不要只单纯去从饮食去控制。那我们在下一个的讲说那我该补些什么东西，像最近比较新的改的观念就是说吃蛋的部分、因为基本上你说吃蛋会胆固醇变高，事实上这个部分也几乎是被
否定了，
就是说 早餐其实吃两颗蛋我都觉得 OK 的。
对，没错。
就是你只要喜欢什么蛋都可以，你要是煎蛋或是白煮蛋或是你要变成混蛋都可以。
茶叶蛋可以吗？
当然行，当然行，
可以，
对
不
对？也可以，对啊，也可以，
对，
就是你吃两颗蛋当早餐其实是可以的，
嗯，
就是两颗蛋加起来大概一天的这样子，它一颗大概是七克的蛋白质，嗯，七克蛋白质，所以这样大概，当然你不能一直吃蛋，啊
嗯，
但是这样七克蛋白质大概可以弥补大概我们一天蛋白质里面大概是大概八分之一左右。
而且蛋黄不用丢掉，对不对？
蛋黄就是吃了蛋黄的胆固醇也不是因为吃了蛋黄高的，
嗯，
那你代谢的掉的自然就会代谢掉，代谢不掉你本来就是遗传性代谢不掉，
嗯，
也不是因为你不吃那就不会高，
嗯，
所以事实上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啊，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 吃起来很自由，哦，
对，
对情绪影响很大，
对，
像吃的时候觉得，啊，这个可能不能吃，那个可能不能吃，还要做一堆的功课，这个会不会长，那个会不会，吃了 乐趣就没有了。
可以吃的，而且就是你可以分段吃，
嗯，
啊，比如说我假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哎，
嗯，
运动的时候之后吃茶叶蛋，早餐吃我们的煎蛋都可以的，
嗯，
就是少量多餐，啊，因为假如是真的现在蛋白质你要吃到够还真是很困难，
嗯，
我们现在不要说我们不敢，很多人是不敢吃，那一定不够嘛，你要光吃到够这些已经都非常困难，
嗯，
所以我就要再讲就是说那肉类的部分该怎么办，
嗯
啊，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对肉类这个部分的禁忌是太严重了，啊
嗯，
像国外的人，啊，像我记得我到国外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早餐就一定是一片一片的这些，不管是汉堡，
嗯
那个
ham
啊，等等这些，
嗯，
他们这个培根，这个肉类跟蛋白质，嗯，cheese 这部分他们是绝对够的，但是我们的老人家是很少的，你看到早餐会吃到蛋白质的机会可能有一些豆干啊什么的，这些太少了，
嗯，豆类
那所以说肉类的部分，当然每一个人对这个信仰不同，但是肉类的部分呢，你一天至少要吃到一个完整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片肉类，相当于这么多，
uh-huh.
哦，就是比照我们这个手掌这样，那当然不是一次吃完，你可以变成是分成三餐，uh-huh. 分成两餐，那至少这样子的一个肉量你必须要这样子，当然这个不见得是牛肉，你可以是猪肉甚至鱼肉都可以，uh-huh. 就是肉类的部分一定要够。
汉堡可以吗？
也可以嘛，反正它也是算肉嘛。
对了，好，因为很多以前我们都觉得啊，那个素食是不健康的，这种观念我觉得慢慢的在改变，当然并不是要你要吃暴饮暴食吃得很胖，可是不要对肉类抱持一种的已经刻板印象的排斥，那个呢是不对的。那红肉白肉有区别吗？
当然，假如说其实就这个蛋白质来说，是红肉的蛋白质的品质会比白肉更
好，对不对？
但是我想很多人，因为它红肉里面掺杂的这个脂肪就会多了，
对，
哦，所以当然这部分有限的考量，嗯，但假如说你可以接受的话红肉会更好，
嗯，
所以我看到很多长辈他们真的是很健康，哦，他们就是坚持八十几岁的，他就是每天一定要帮他煮一小块的牛排，
多好，啊，
对，那享受他的生活，嗯，他这个前面一排的这个盐巴可以沾的盐巴，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习惯，啊，
对，因为今天就是刘医师讲的跟大家的刻板印象呢可能都倒过了，你都会建议老人家说肉少吃一点，第二个如果要吃肉吃白肉鸡肉啊鱼肉啊，okay， 但我不知道这个肉不好，它营养素不一样，那会排斥红肉，尤其对牛肉猪肉啊等会排斥，特别是牛肉的部分。但是今天在告诉你说这些其实呢对于老人家的健康来讲呢非常的重要。好，进广告之前还有一个问你的，就是说那白米饭呢，因为很多现在的养生观念也都排斥白米饭啊，都要排斥三白啊，嗯，老人家该怎么处理？
一样，那老人家我想是，假如说能够换的话，减少白米饭，
嗯，
那白米饭就换到蛋白质肉类这边过来，那这个白米饭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根本，所以当然就这个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是糙米，紫米，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吃好久的紫米了，那这样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它的饱足感也好，它的这些胚芽也好，我想它的它单纯是白蛋白的部分，我想白碳水化的部分会少很多，这个部分是好的，
可是卤肉饭好好吃，
偶一为之可以的
好，还是有些很难抗拒的。好了，不过重点在讲就是说蛋白质的摄取呢非常的重要，不要因为只是看到自己的这个健康，因为健康保障检查报告之后医生一定会跟你讲，哦，你这个有红字，每个人只要一看到红字就很紧张嘛。不过说实在的啦，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生都已经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吃多少还是会有点禁忌啦。 但是如果什么东西都禁忌，那个生活的乐趣真的少了很多，而且对健康不好。
对，
那在我们现场的那台北市新北市呢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呢刘灿宏副院长，因为他是这个复健方面的专家。那这本书呢《慢养功能激励》啊，天下杂志出版，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我进广告，回头继续访问刘灿宏。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今天星期二的时间，我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那新北市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刘灿宏刘副院长，我连续两个月呢，我主动的邀呢刘灿宏来到节目的现场，就知道我觉得他所提供的讯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呢是重要的，尤其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主力阶层了，那养生送死，家里面有小的要照顾，有老人家呢要担心，对老人家的照顾的部分来讲呢，可能我们要多用点心，因为过去很多的观念呢不见得对，尤其中国人重视孝道啊，总是啊这个你不要碰，那个你不要碰，我来做就好了啊！生病的时候你就躺在床上啊，你就多休息，病好了再下床。大部分说病好了也下不了床了，因为肌肉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那真正的能够透露你年龄的，不是你身份证上的数字，真正透露你年龄的医生最知道是你的肌肉量，是你本身的活动力，活动力才是你真正的年龄。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吃。除了动这件事情，动不要慢，可以稍微快一点，吃不要排斥蛋白质，不要排斥肉类，还有呢我们刚刚讲的大部分的动我们都强调在腿的部分，你刚刚讲了嘛，就是说我们的 大腿的肌肉呢是身体肌肉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有的动物都一样，因为会站立起来呢用手抓握东西只有人，其他动物呢基本上面呢都是用四只脚走路，所以他们重视脚，这很合理，但是对人类来讲手很重要啊，那手的肌力如何去保持，
对这个手的这个肌力，事实上是我们在临床上在测量肌少症，我们就是看手，因为手这个是当然是因为它比较好测的关系，但是也很重要，所以我先有一个数字，就是男生是28公斤，那女生是18公斤，
28公斤是提起来吗？
对，就是我怎么测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出国这个拿行李的时候，就是30公斤是再超过了，他会叫你拿出来，
是
那不是叫
要不然就是要付钱了，
对，不是叫你提着走，是看你可不可以提得起来。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单手看可不可以提得起来，那这个的这样子的握力，那这个基本上我上次去测了，我自己男生是大概是28，我还测到大概快40、
哦、
就说事实上你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是比较低一点，但
因为30公斤就不容易啊，你如果有拉大行李啊要上行李台你就知道，
对，你要提起来
放到行李台上或者拉下来，那个其实就是你的握力的考验了，
对，像女生18公斤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一般的这个一个 suitcase 的一个大小这样子，那女生当然不是也是一样，就你还能够提得上去，你那个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提得起来，那就是最大握力。
女生比较不准，因为女生都很会装。对，有大部分女生都会装着呢，连要开保特瓶的瓶盖都没有办法，都会推给她，哎，你帮我开，我转不开，怎么会转不开呢？就转不开就有病了，对不对？好，开玩笑，好，你继续、
这个倒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要给她训练，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你要给她训练一下，给她提一下，她这样她就觉得说，哎，还可以鼓励她说，哎，你提得动，哎，你真的是很厉害，要给她提一下，她觉得，哎，其实我本来就提得动啊，每次都被你们抢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握力的部分可以试，那这个在医院里面我们也可以测所谓的握力，这是很简单的，当然你就自己提提看你的行李，虽然现在出国比较少了，试一下看看超重的时候，或是你看一磅20几公斤你提得动吗，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也蛮简单的，
握力怎么样训练，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
那种的握力器可以吗？
可以啊，绝对可以，
我在我车上都放这个握力器，
可以，
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只手抓的，
对，那我是不知道我的是算是 above average、就比平常高一点点、那因为我打羽球、打羽球基本上那个常常在握这个东西、可能对这个有帮助了、那当然假如说我们平常就是我书里面有一些动作、就是你个卷的动作啦、它都是有一些帮助这我们的握力的一些训练、这部分。第二个我想提供大家的是就是小腿围、其实这也蛮好量的，所以小腿围就是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这个拇指跟我们的食指两只对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小腿围的大小、这样子的一个环状、就是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拇指、食指跟拇指对扣的时候、这个大小来套我们的小腿、那假如说你 套起来根本是松松的，里面根本就是觉得 还有空间的话、嗯嗯、就代表太小了。那基本上我们用这个来看你的小腿的肌肉是不是萎缩了、嗯哦啊、这个部分是也是蛮 还算蛮准的、嗯、
所以假如说我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假如平常、啊嗯、就是比如坐办公室多的啦，或是我们平常假如说真的比较少活动的人、嗯、这部分真的会少、
嗯、
那这部分就要注意的、
嗯、
所以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就可以测一下、嗯、当然这不能你用你的去测别人的、
嗯、
你不能用你测测你爸爸的，这样不准、嗯、让他自己来测，那这样可以试看看、
嗯、
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三十四公分左右啦，男生女生大概33-34左右、嗯、可以量一下看看那个大小。
好，当然这些都只是把过去的一些的迷思啊做一些的整理跟提醒。好，刚刚的刘尚荣医师所提到的这几点，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不只是照顾家里的长辈了，包括当你还是青壮年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注意，因为肌肉的流失其实从你青壮年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运动员运动的生命很少会晚过35岁，他的人生最巅峰的一个职业运动员，不管篮球棒球什么的，他的最巅峰大概都会在30岁左右，甚至之前一点点，到了3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35岁以后还在职业运动场上面的非常少。那他就要告诉你，就是说跟你的肌肉那是先天的，这跟遗传有关，但是如何能够维持的比较好，这需要后天的努力。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懂，尤其对家人的照顾，越来越长寿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自己的活动力。年龄跟你的身份证上面的数字无关，跟你的肌肉量有关，所以维持自己的肌肉量呢，才是让自己年轻真正的不二法门。这点呢跟老人家，尤其我们重视孝道重视家庭的观念里面，这点一定要跟老人家呢要沟通清楚，我不是不帮你做，那我只在旁边呢陪你，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呢自己做，有自己的生活的自理能力，不要剥夺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刘尚荣，感谢。